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美国全国各州的民调当中都显示出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对此非常的担忧。另外，中国在南中国海外交失利，在萨德导弹系统上面临巨大的压力之际，北京寻求进一步跟莫斯科拉近关系。台湾盼望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北京表示先确认一个中国。另外，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访问期间，希望美国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美国的政治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依照法律规定，他的政府必须向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提供国家安全简报，包括不向公众披露的机密信息。民主党人克林顿以及被奥巴马称为不适合当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都在其中。在过去一年的政治竞选当中，川普已经成为一位出名的公共演说家，因为他常常不顾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而即兴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方式对其他的美国公众人物有时被视为是过于的直率或者苛刻。有些人因此担心川普在听取国家安全简报之后会如何对待这些信息。奥巴马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如果他们要成为总统，他们必须开始表现出像个总统的样子，这意味着他们在听取简报之后不会四处传播。奥巴马说，让候选人听取安全简报的主要原因是确保当选总统，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旦走马上任不会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川普在竞选集会上告诉他的支持者，他担心11月的大选将被人操控来对付他。奥巴马总统星期四驳回了这个说法，认为这个说法荒谬可笑。另一方面，全美及关键州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疯涨，超过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使得共和党领导人担心加剧。新的民调是紧随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以及一系列涉及川普的争论之后做出的。川普的那些言论不仅引起民主党人的不满，也引发了一些共和党大佬的负面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这对共和党的川普来说是煎熬的时期，他坚称他的竞选活动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11月大选稳操胜券。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我的竞选活动进行得非常好，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
有线电视新闻网新的民调显示，川普落后于希拉里9个百分点，而全国广播公司的新调查显示他落后8个百分点，并且他在像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这样的关键摇摆州也落后于希拉里。下滑的民调数字是在几个让川普竞选活动陷入混乱的争议之后出现的。这些争议包括他和2004年在伊拉克阵亡的穆斯林军人的父母哈齐尔汗和加扎拉汗的争执。川普对韩家人的批评做出了好斗的反应，这引起了来自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和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在内的共和党重量级人士的负面反应。
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的家人，我们不仅要尊敬，而且要热爱。
川普还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初选中拒绝宣布支持瑞安和麦肯恩而引起了强烈反响。维吉尼亚大学的分析人士卡尔康迪克说，这些围绕川普的争议使一些共和党领袖担心他缺乏自律的行为会帮助希拉里·克林顿。
他得开始说服人们他是合格的总统人选，他有能做总统的气质。我不认为在诸如汉家人这件事上的来回斗嘴会对他有所帮助。
川普在佛罗里达告诉一个采访者说，他决心要改变竞选活动的焦点。
我觉得这可能是正确的，更多的关注希拉里·克林顿，他是个灾难，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希拉里·克林顿。
在科罗拉多的一个集会上，希拉里·克林顿继续攻击川普。他说，川普的性情使他没资格当总统。
对我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川普没资格当总统，他不适合做三军统帅。
支持克林顿的组织美国优先有一个新的广告，推出批评川普的共和党人。
Comments that we've been hearing from Mr. Trump actually.Create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人士吉拉德·塞伯说，川普和克林顿都知道民调显示美国人希望改变，但也担心候选人的性情。
我觉得对改变的渴望很强烈，这会帮助川普，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候选人，因此他是个会带来改变的候选人。但我也认为有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对未知的恐惧，这怎么平衡呢？对改变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恐惧，因为作为政治领袖来说，川普是个未知产品。
川普的竞选日程安排没有一丝松懈，包括最近在佛罗里达和维吉尼亚州这样的关键摇摆州举行了集会。共和党领袖希望川普在未来的几周能够避免分心，而专注于传达他能带来政治改变的讯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高洪国，星期五的上午被天津一家法院判处3年，缓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官方媒体报道称，高洪国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检方当庭提出的颠覆国家政权的起诉依据包括高洪国与胡石根和翟延民等人参加七味烧餐厅聚会，策划促使中国制度转型，2014年前往江苏苏州声援维权公民范木根并赠送维权抗暴英雄锦旗，以及到国外参加公民权利运动培训等。高洪国生于1961年，天津市人，网名戈平。他是基督徒、退伍军人、商人和社会活动人士。高洪国近年来一直关注弱势群体，积极从事人权活动，倡导民主自由思想。2015年7月10号，高洪国被天津市警方从北京的家中带走，其家庭和公司均遭到查抄。次日被天津市河西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裁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的罪名后来被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就在一天前，中国一家法院又判处一名维权律师以重刑，在去年的大规模打压行动当中被逮捕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徒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峰在没有家属旁听的情况下出庭受审。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上，周世峰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永不上诉，并且对自己所犯罪行感到忏悔。
我相信他的判决将是公正的，将是经得起历史法律考验的。
最近3天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判处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有期徒刑7年半，判处维权人士翟延民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国际特赦组织东亚研究部主任阮柔安对美联社说，这一判决虽然不是不可预料，但是对一个维权律师处以7年重刑仍然过于严厉。
It's a very harsh sentence, certainly.
这当然判得很重，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在他被拘留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不让他见律师，在电视上认罪，早已经注定被判有罪了。 但是7年的徒刑是一个非常重的刑罚。
在周世峰的丰瑞律师事务所被查封之后，无法继续执业的该所律师刘晓元在推特上说，周世峰很可能是从1979年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判刑最重的职业律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之际，华盛顿谋求与中亚的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展务实合作关系，尽管外界对这五个国家侵犯人权以及人口贩卖的问题持有担忧，但是美国正在努力与这五个国家扩展关系。就在星期三，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部长首次齐聚华盛顿，商讨合作事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正寻求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阿富汗局势、气候变化挑战等多领域与中亚五国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合作期望达成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增进双方安全合作，避免中亚地区成为恐怖组织的招募中心。
One program that we will do is initiate a dialogue.
我们将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球反恐论坛内开启对话，以及协助中亚国家与激进主义进行斗争，并且减少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
克里在周三与中亚五国外长会面时说，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一新的区域性合作途径加强双方联系。新合作对投资以及清洁能源两个领域亦有侧重，并且没有忽视人权问题。
Make no mistake,
请不要误解，我们此次合作不会阻碍双方就政府提升在施政过程中的透明度与应当承担的责任、保障基本的人权以及宗教、言论与结社自由等问题继续开展对话。美方已经就这些问题与中亚五国进行过沟通。
但一些分析人士对中亚五国的人权状况是否能够得到改善持有怀疑。
我觉得对美方来说，因为美方现在想与中亚地区各国拉近关系，所以人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美方也知道，如果他们不提人权问题，将会招致人权组织越来越多的批评。
拉鲁埃尔认为，这次中亚五国外长齐聚对华盛顿来说或多或少只是个象征性的会面，不会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此次会面正值中亚五国临近从前苏联独立25周年之际。美国之音张荣香，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近日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日本称其中的一枚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三向东部海域发射了疑似炉洞导弹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自上月19日发射2枚炉洞导弹和1枚飞毛腿导弹后，时隔15天再次发射。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미사일발사를통해서자기들의타격능력을과시한것입니다。
朝鲜以发射导弹来展示其打击能力，他们或许意在恶化两韩关系，并在国际社会挑起争议。
국제사회간의이견을주장하고자하는의도가있는게아닌가생각합니다。
美国军方监测到朝鲜同时发射了2枚导弹，一枚发射成功，另一枚发射后即刻爆炸。美国军方说，朝鲜星期三上午快到8点时，在黄海南道英利郡一带发射的这枚中程导弹，在飞行约1000公里后，或落到日本专属经济区附近。而日本防卫省称，导弹落入秋田县南麓半岛以西2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一次记者会上对朝鲜发射导弹表示强烈谴责。
我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に落下したとみられ。
朝鲜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这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对朝鲜这一无法饶恕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一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断固抗议をいたしました。米国、韩国と連携し、一連と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美国星期三也立即作出回应，称美国将坚决回应来自朝鲜的任何挑衅行为。朝鲜正在努力使其核弹头小型化，以便可以装载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上，但是韩国国防官员说，平壤目前还没有研制成功小型核弹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政府内阁本星期稍早通过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批评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并且表示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研发是严重和紧迫的威胁。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批评日本在白皮书中声言韩日两国有争议的一个岛屿属于日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政府内阁通过的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批评中国试图凭借武力改变现状，并对中国今后的走向表示强烈关注。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日本政府批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的背景。
このように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
我们的看法是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简要的说就是力量平衡或军事力量正在变得比以前更为严峻。
中谷元所说的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正在变得日益严峻，显然是指中国在东中国海临近日本的海域的进出活动日益频繁。中国与日本多年来围绕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及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有争议。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咄咄逼人的海洋权声索，导致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并令人担忧那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航行自由。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所经过的海域。日本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还指出，朝鲜可能已经获得了核武器小型化和制造核弹头的能力。韩国政府星期二对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提出强烈批评。
韩国政府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其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不恰当的声称独岛属于日本。独岛从历史上、地理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我们敦促东京立即撤销这种声称。
韩国所说的独岛在日本称作主岛，日本也声言主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媒体抨击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扬言会对堪培拉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官员称，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可以依赖彼此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中英文版7月30号发表社评，指责澳大利亚跟美国和日本一道钻进了干预南海问题的第一阵营，对中国极不友好。对此，中国人绝不会忘记，并一定会对澳大利亚采取报复行动。这份社评说，澳大利亚顶多是一只纸猫，如果以实际行动干预南海事务，它将是中国打击的核实对象。在南中国海仲裁庭7月12号公布裁决结果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澳大利亚外长毕孝普也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中国政府称对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仲裁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惊讶，并对北京所说的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提出了严正交涉。目前澳大利亚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它的国防能力，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9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完全可以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
感谢你们支持美国，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永远会做你们的后盾，对此不要怀疑，连一刻也不要怀疑。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美军目前在澳大利亚北部以轮换方式驻有12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并计划将兵力增加一倍。今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在华盛顿表示，美国计划在2019年财政年度前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
我们的想法是建立更多的驻军，尤其是在南亚地区。你们知道，一年当中的一半时间，我们向达尔文轮调海军陆战队员。到了雨季，这些军人会调回美国本土。
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部长级磋商，双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南中国海外交失利，在萨德导弹系统问题上面临巨大的压力之际，北京寻求进一步跟莫斯科拉近关系。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表示，普京总统将成为九月初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上最尊贵的客人。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俄罗斯坚持中立，中俄未必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步调一致，但是在萨德导弹系统问题上或许能够协调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离9月4日将在杭州开幕的20国集团峰会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将利用这次峰会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桂从友最近会晤多家俄罗斯新闻媒体时表示，普京总统将成为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上最主要的客人。普京与习近平在杭州还要举行双边会晤，讨论议题涉及普京6月末访华时的一些成果，以及未来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说，中俄领袖9月杭州会晤将不是礼仪性的会面，而是充满实际内容的全面会谈，两国领导人可能针对一些议题达成新的一致，而且中国会为再次访华的普京总统准备一份令人意想不到的礼物。普京9月份访华正值中国在南中国海外交上失利，中国需要更多盟友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让中国感到愤怒。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持中立的立场，主张在没有外来势力参与的情况下，由中国与该地区有关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因此，南中国海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之间的互动。彼得罗夫斯基说，我不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如何协调立场，因为俄罗斯的立场是中立的。但是我想补充的是，朝鲜最近又进行了导弹发射的试验，这引起了同朝鲜半岛有关的各方，其中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不安和关注。因此所引发的问题就是，下一步针对朝鲜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是继续收紧对朝鲜的制裁，还是动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所以朝鲜半岛问题必然会被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不排除在萨德导弹系统问题上双方将讨论协调立场，因为普京6月份访华时，双方专门发表的国际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双方都关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因为那样将会破坏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而且中俄两国几天前在莫斯科还举行了针对萨德导弹系统的战略磋商。普京总统在9月4日抵达杭州与习近平会晤之前，可能先要与日韩两国领导人会晤协调立场。普京9月3日将要在俄罗斯远东重要城市弗拉迪沃斯多克，也就是中国人通常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普京到时将要与参加这次活动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晤，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可能将访问弗拉迪沃斯多克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活动并会晤普京。俄罗斯远东地方媒体不久前曾报道，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企图经过俄罗斯前往其他国家， 在当地协助维吾尔人的中亚地区的居民被俄罗斯远东地方法院判刑。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桂松友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东土耳其斯坦分离势力企图利用俄中边境渗透到其他国家，分离势力在这些国家被培训后返回中国从事恐怖活动。他称，中俄两国应该加强合作，巩固边界安全，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桂松友还表示，中国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歧视性地把俄罗斯当成二流国家，中国仍然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上拥有重要影响，并把俄罗斯看成是超级强国，两国在平等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他还批评世界上的某些势力不愿意看到中俄接近，一些人则强调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彼此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科里刚刚在华盛顿与中亚五国外长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也同样引起了中俄两国的关注。学者彼得罗斯基认为，俄中两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美国与中亚国家的互动有可能在习近平与普京的杭州会晤中被讨论，但是把中亚地区当成自己势力范围彼此相竞争的想法早已经过时。彼得罗夫斯基说，我不认为莫斯科和北京都担心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在中亚地区限制俄罗斯与中国的影响，这是19世纪的过时的想法。中亚地区的许多问题都源于自身的发展，保证中亚地区发展是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亚地区发展，为什么要对此反对呢？我认为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欧盟等其他地区和国家都应该更多地协调合作，帮助中亚发展。彼得罗夫斯基说，俄中两国领导人每次会晤讨论的议题一般都非常多，包括双方的政治对话、国际安全、双边经贸合作，因为两国有很多项目需要实施等。此外，简化签证手续、正在举办之中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相对接等议题也会被普京和习近平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政府星期四向国际民航组织递函，希望出席今年9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大会，在寻求各委员支持的同时，负责台海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希望两岸共同的协商，让台湾顺利出席大会。不过中国国台办说，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两岸的协商做出安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今年定于9月27到10月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台湾民航局说，今年也要积极争取参与，希望能一如三年前一样顺利出席大会。不过2013年台湾是以特邀贵宾身份出席大会，今年台湾政权轮替，新政府上台至今，台海两岸仍未恢复官方交流接触，中国是否愿意让台湾出席大会备受关注。台湾陆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将以适当名义申请参加今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也将寻求各会员的支持。陆委会认为两岸之间也应该共同协商，而且这是透过协商可以解决的事情，希望中国对台湾人民释出善意，在两岸彼此的善意下，台湾可以顺利参加大会。陆委会提到，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呼吁两岸放下历史包袱的部分，希望台海两岸协商拟妥双方都认同的新方向及新做法。对于台湾希望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仪式，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四说，中国方面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一贯立场是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 他说，自2008年以来，由于台海两岸都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中国大陆方面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通过两岸协商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做出了特殊的安排。马晓光说，由于台湾新执政当局至今仍未承认九二共识，未认同其核心意涵，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他说，只有确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两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延续，两岸也才有可能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进行协商。台湾民航局说，他本着对国际航空安全及两岸人民往返安全负责任的出发点，希望出席今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民航局负有台北飞航情报区的航管责任，去年提供153万架次航管服务，运送高达5800万名旅客，因此台湾希望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相关活动极有必要，希望中国大陆对台湾人民释出善意，让台湾顺利参加大会，台湾会尽最大努力履行国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8月1号到5号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纪念美国与新加坡建交50周年，并且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新加坡不仅是美国坚如磐石的伙伴，而且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支撑。而李显龙总理则敦促美国继续维持他在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从8月1号至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高规格接待。奥巴马星期二上午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李显龙此次访美的特殊性。
这是30多年来第一位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此访是对我们两国外交关系50周年的庆祝，而且它反映了我与李显龙总理过去八年的友谊与伙伴关系。
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这就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以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在美国外交政策向亚太再平衡之际，新加坡尤其是李显龙总理一直是坚如磐石的伙伴。新加坡是我们在该地区存在的支撑，我们共同维持一个国家不分大小根据同样的规则进行交往与贸易的区域秩序，而且我们共同面对从恐怖主义到疾病传播到气候变化这些21世纪的威胁。
李显龙在讲话中赞扬了美国在现有区域与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表示新加坡热切希望美国将继续参与并维持它在亚太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还敦促美国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不仅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受益，它将发出一个明确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信号，即美国将继续在亚太发挥领导作用，并加强把我们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伙伴关系。
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新加坡则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第四大的亚洲外国直接投资国。在欢迎仪式后，奥巴马与李显龙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一份包括22个要点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强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星期二晚上，奥巴马夫妇在白宫举行国宴招待李显龙夫妇。李显龙是受到奥巴马总统这种特殊款待的第五个亚洲国家领导人，其他四个领导人分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奥巴马任内，新加坡也是获此特殊待遇的第一个东南亚国家。 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台以来，总共只举行了11次国宴。星期二，美国副总统拜登与国务卿克里在国务院为李显龙举行正式的午餐。在访美期间，李显龙还会与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布瑞南举行会谈。星期一，李显龙在他下塔的布莱尔宫与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举行了会晤。他还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同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进献花圈，并举行会谈。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在纽约时报广场广告屏播放南中国海宣传片已经结束。美国之音记者在结束的前一天来到时报广场，实地采访了10多位各国的游客和当地的民众，询问他们是否如新华社报道的在这里驻足观看了澄清历史真相的南中国海宣传片。结果发现受访者无一人知道这条宣传片，也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拥有广告屏。多位受访者认为，与其在高耸入云的昂贵广告屏上宣示主权，北京不如到联合国国际法的相关机构申辩自己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8月2号，南中国海宣传片结束播放的前一天，我们来到时报广场，随机采访了10多位各国游客和当地民众。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新华社广告屏上播放宣示南中国海主权立场的宣传片？
真的不知道。
我们从加拿大来，我们不知道。
哦，从加拿大。
对，
我们为新华社的宣传片做了一把免费导游。
是第二个。
I wouldn't see up there if you didn't tell me.
作为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新华社于2011年租下了时报广场2号楼位居第二高位置的200多平米的巨型广告屏。据《纽约时报》报道，每月租金大约在30万至40万美元。在这里做义工的韩国青年莫西和 JP 对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拥有广告屏并播放政治宣传片一脸茫然。在他们看来，只有大公司才会出高价做广告。7月12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不参与不承认。7月23日，这条长达3分12秒宣示中国南中国海主权的宣传片开始在时报广场新华社屏幕上播放，每天120次，至8月3日结束。一位中国游客觉得这跟他没什么关系。
那是给当地人看的吗？
对对，
英文。
对对，英文完全都是英
文。
来自加拿大的华裔游客李先生对这些事情兴趣也不高。
我们也刚来，头一次来，所以说眼花缭乱的，没看见。
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更有利于解决领土争端？是在时报广场播放宣传片，还是参加国际法机构的仲裁？
我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在时报广场影响民众，认为这里是他们的主权，属于他们的主权范围，会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我认为他们去联合国法庭会更有效，就把这个同一个宣传片到那里去放，因为只有在那里放才会使人们更愿意听他们讲要讲的话，不必绕着弯走。我觉得还是去法院解释比较好，因为你必须仰头看，这里有这个有那个，太多东西了，很重要的东西混在里面，讯息不是很清楚。
号称世界十字路口的时报广场是国际商业广告的海洋，再强势的政治宣传即便占据了某个制高点，也会被淹没的难以寻觅。也许这正是这条宣传片只播出12天的原因吧。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时报广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南加州格伦戴尔市纪念二战慰安妇的塑像引发诉讼。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维持下级法院驳回诉讼的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南加州的格伦戴尔市的中央公园2013年7月举行纪念慰安妇的塑像揭幕仪式。这是一个将近500公斤重的韩国少女慰安妇的铜像，纪念二战期间被日本征召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他们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2014年2月，一个叫做全球史实联盟的民间组织和几个日裔美国人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一个日裔妇人声称，这个铜像让她感觉不自在，妨碍了她游公园的乐趣。全球史实联盟则认为，格伦戴尔市是加州的一个城市，没有权利干涉联邦政府权限的外交事务。他们要求移除塑像，坚持主张日本的战时罪行并没有历史证据。然而，地方法院2年前驳回他们的诉讼，并指出塑像并不是为了任何外交目的而树立，原告也未能提出因为慰安妇塑像而受损的证据。诉讼被驳回后，官司继续打到上级的联邦上诉法院。这个星期四，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沃德罗表示，格伦戴尔做的仅仅是树立一个纪念物，表达反对侵犯人权的立场，这属于地方政府的权限。沃德罗在裁决书中写道，用地方的纪念物纪念二战慰安妇的苦难，格伦戴尔市加入了美国许多其他城市的行列，用公共纪念物来表达对超越国界的事物的看法。法院同时接受格伦戴尔市政府的主张，认为移除塑像的要求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上诉法院的裁定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原判，也就是驳回对塑像案的诉讼。提讼的全国史实联盟主席穆良浩一曾告诉美国之音说，诉讼有许多步骤和阶段，结果如何要到联邦最高法院才能知道。加州韩国裔的美国人论坛执行长菲利斯金对捍卫塑像的格伦戴尔市的官员和律师表示感谢。他说，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行动是正确而有价值的。总部设在北加州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星期四也发布声明指出，格伦戴尔的慰安妇塑像可以教育公众了解日本战时罪行。上诉法院的裁决加强了史实维护会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责任的诉求。慰安妇指的是二战期间被日本征召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主要来自韩国，但也有从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台湾征召。许多是被强迫或诱骗，人数可能多达20万，但日本保守派则认为最多2万人，而且绝大多数是自愿的。慰安妇问题因此成为争论不休的历史公案，对日本和邻国韩国以及中国的关系冲击很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的北京全民创业之风方兴未艾，从阿里巴巴到出门问问，从微信支付到大疆无人机占领全球 70% 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军力量。但是中国的创新到底有多少是模仿，有多少是真正的品类创新？高高筑起的防火长城又会给这些创新企业获取资讯带来怎样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毕博瑞既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又是一个中国女婿。他在2012年第一次来到北京，谈起对中国的印象，除了美味的食物和新鲜的文化体验，工作在科技行业的他说起了对互联网的印象。
用不了 Google 是最大的问题，不能上 Google 至少对所有来自美国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我想对欧洲人来说也是一样。
西方的创新理念的一个基础是信息的自由传递，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伤害科技创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就曾断言，自由将通过手机和调制解调器传播，任何试图控制中国网络的企图将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做到了既限制网络自由而又鼓励网络创新。 有人把防火墙屏蔽下的中国互联网比作局域网，然而火墙之内，网络和移动技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连街头摆摊的妇女如今也用手机应用软件接受订单和结账。硅谷科技公司 Shopkick 的创始人塞瑞亚克·罗丁花了3周时间游历北京、深圳和香港之后大胆预测，中国的首都北京将是未来十年内唯一能够比拟硅谷的高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活跃在硅谷和北京的投资人， NewGen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张璐认为，中国的市场潜力不容小视。中国的国内市场有13亿人，这是美国或者欧洲市场的4倍。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高科技企业的目标客户。在美国，现在有 1.9 亿人有智能手机，而中国今天这个数字是 5.3 亿，在未来3年内将成长为7亿。然而，仅有市场并不足够，更重要的还有市场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张璐说，亲身体会下来，中国市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已经比美国要快得多了。
再加上你知道，现在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average 老百姓，他对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接受度程度要快得多，就比跟美国同 average 相比较快很多。硅谷在美国是属于快的，但 rest of country 一点都不快，很慢。
不仅老百姓接受程度快，鼓励创新的还有中国政府的各项资金支持。出门问问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 Google 投资的智能语音开发公司。硬件项目经理刘鑫说，公司目前正在申请政府的补贴，另外还有各种政策上的优惠，
会有一些这种鼓励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吧，就包括一些税收上面的优惠啊，包括一些就是出口退税上面的优惠，肯定会有一些。
美国的硅谷是世界高科技行业的圣地，云集着美国和国际创业者和风投资本，这里以节奏快、工作时间长著称。不过张璐说，每次从中国回来就觉得硅谷节奏太慢。
中国的创业者再看美国创业者，就觉得美国创业者太讲究 work-life balance。
确实，中国创业者基本没有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据罗丁的文章，在中国的科技创业界流行着一种996模式，即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而对于科技初创企业的 CEO 或者创始人来说，这个模式是9、11、6.5。且不谈这样工作的工作效率如何，这种创业者的野心和动力确实不容小视。张璐说，内在的动力是这些初创企业快速发展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创业基本集中在模仿西方模式，人人网复制了脸谱，百度复制了谷歌，优酷复制了 YouTube。 中国是否与60、70年代快速发展的日本一样，将以模仿作为终点呢？出门问问的产品经理刘鑫说，这个其实比较难界定。
这种说法其实很难界定，因为就是很多有用的创新，它实际上都是基于现有的一个不太完美的东西来做一些微小的改变吧，就是让人们用起来更舒服嘛。其实就是创造一个品类的这种创新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将产品进行微调适用于中国市场是一个相对简易的模式，然而中国也出现了品类创新。生产研发无人机飞行器的大疆创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品牌，它已经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在西方国家还处于信用卡付费时代的今天，微信已经成功将手机支付推广到中国各大城市。张璐表示，同时看中美两个市场的投资人都会发现，中国目前的商业模式创新做得比美国还要更好。
中国现在已经有自主创新能力了，当然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但是模式创新，中国现在真的不是 copy to China, copy from US。 我看到好多 US company 已经开始 copy from China, 就中国那个直播的模式，中国先把直播做起来的，然后 Facebook Live 这些才起来。
中国的这种创新和发展是在网络封锁的大环境下实现的。近两年，中国政府的网络封锁和内容审查只升不降。然而，几位创业者均告诉记者，作为科技界的人才，这根本难不倒他们，因为大家会翻墙。现在的北京，全民创业蔚然成风，到处都是拿着低工资，一天24小时扑在自己创业公司上的年轻人。张璐说，北京的咖啡馆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创业团队。
对中国来讲的话，整个是一个就非常活跃，活跃到你觉得有点害怕。
他说，对比硅谷来说，发展快是中国的优势，也是中国的劣势。
这就是一个现在是在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环境，但它可能的问题就是说，它需要一个，你发展太快的话，你可能来不及制定一些规则，可能这是唯一比较让人觉得很担心的地方。
他表示，一些公司缺乏道德底线，会做出人身攻击这样的行为来获取自身的成功，而诚信依然是在商界经久不衰的不二法门。张璐还指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公司由于其语言和文化的壁垒还没有走向国外市场，这不是因为这些公司不想这样做，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这与最快达到利益变现的想法相结合，使得很多中国公司可能会甘于只着眼于中国市场，这将不可避免地阻碍未来的创新。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在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开幕。此前历届奥运会大都会招来一些争议，今年也不例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奥运圣火已经从水路被送至里约热内卢，在传递圣火的路上遇到抗议者阻挠之后，护送圣火的团队被迫改变原定路线，绕到别处。这不是本届奥运会唯一引起争议的事件。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使得国际奥委会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是否应该全面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争执不下。此外，寨卡病毒的威胁也让一些里约奥运会的参与者们提心吊胆。还有瓜纳巴拉湾的水质，这一水域被未经处理的污水严重污染，并且还能见到一块非官方的警示标识。
只能给运动员们接种预防甲肝的疫苗，并且告知他们避免吞咽瓜纳巴林湾里的水。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里约的暴力活动十分猖獗，令人担忧。
在过去的四月到六月的三个月间，里约市里死于警察之手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0%。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已经齐聚里约，对于其中一些运动员，比如印度女子摔跤选手夏可喜马里克来说，参加奥运会的回报大于风险。
人们态度转变之快令人咋舌，在我上升到顶级水平之后，人们开始对我产生兴趣，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只有我的家人和教练一直支持我，其他人都只会嘲讽我说，你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男人的运动。
乌克兰艺术体操选手甘娜·里扎迪诺娃表示，本届奥运会给了他一个为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入其版图复仇的机会。
我想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乌克兰人坚不可摧，我们强硬到骨子里头。克里米亚风波只会让我们整个团队更坚强，我们没人想加入俄罗斯代表队。
有11000多名运动员注册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比赛，尽管禁药丑闻、污水、蚊子和抗议者让本届奥运会尚未开幕就招致种种争议，但对许多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参加奥运会比赛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控谋杀前帮主并涉及其他100多项控罪的旧金山华府职工总堂龙头周国祥，星期四被联邦法官判处终生监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56岁的周国祥，绰号虾仔，是来自香港的移民，后来成为旧金山华府帮会组织红门职工总堂的龙头。今年1月，联邦陪审团裁定周国祥被控的162项罪名成立，除谋杀罪外，还包括敲诈勒索、抢劫、清洗黑钱和非法出售货物等。检察官求取无期徒刑，因为他们认为周国祥毕生都在从事组织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利用他人巩固自己的权利和个人财富。检察官说，周国祥拒绝为自己的行动负担责任，也拒绝表示忏悔。他还把自己形容为致力于帮助华富青少年的活动家，多年来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主审本案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尔斯·布雷耶就谋杀等主要罪名判处56岁的周国祥2个无期徒刑，还根据其他一长串的控罪判处他2900多年监禁。周国祥在庭上声称无辜，他抨击检察官、法官和自己的辩护律师，并声称要上诉， 他说他是不诚实的检察官、带偏见的法官和无能的辩护律师的受害者。他向法官说，他的辩护律师团队未能保障他的权利，因为他们没有就秘密录音的证据和卧底探员的证词提出适当的反击。他也指责法官对他有偏见，一再要求他只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检方提问，破坏陪审团对他的印象。周国祥表示，你们抓错了人，他不会为跟自己无关的罪行道歉。针对周国祥的调查，不但导致他被逮捕起诉，其他许多人也因此落网，包括前加州州议会参议员、华裔成员于应良，他被控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帮助周国祥用以交换选举经费。于应良今年2月被判刑5年。周国祥被控在2006年指使刺杀当时志工堂的龙头梁毅，梁毅在他经营的进出口贸易行被蒙面刺客枪杀。根据法庭文件，周国祥后来告诉卧底的探员说，他想要从梁先生那儿弄钱，他会通知梁先生一次，或者梁先生就完了。检察官指出，因为谋杀案而直接获利的就是被告周国祥。法庭文件还指出，周国祥在旧金山华富经营犯罪事业几十年，拉拢青少年进入组织，操纵他们的人生，他对国际犯罪组织三合会拥有最高权威。检察官表示，周国祥清楚知道他不应该利用年轻人，然而他还是利用了，他的行为和他的公众形象呈现深刻的反差。周国祥的辩护律师提出几十封青少年发出的支持信函，许多是曾经在课堂听过周国祥讨论帮派生涯的学生。一个学生写道，周国祥2006年来到我们班上，我当时心存怀疑，也有些紧张，然而当他一开始说起他的人生，我可以从他的眼里看到一个犯过错想悔过的人。周国祥在这方面的工作曾经得到旧金山市长、加州参议员等名人的赞扬。然而检察官威廉·弗伦森把周国祥形容为寄生虫，一个死不悔改的凶手。法官同意检察官的说法，他告诉周国祥，你追求权力所造成的腐败远超过你对社区的服务。在周国祥的判决备忘录里，他的辩护律师指出，周国祥有严重的心脏病以及气喘和关节炎，需要持续的医疗照护。他还提到周国祥对社区做出出色的贡献，以及他在中国和美国成长期的贫困。周国祥1960年出生于香港，16岁来到美国，因为他的个子小，他的祖母给他起了个瞎仔的绰号。1978年他因武装抢劫入狱7年多，1986年他被控使用致命武器攻击、严重伤害他人肢体和持有枪支等罪名，又服刑3年。周国祥1995年触犯联邦枪械管制法被判重刑，他同意与检方合作，2003年获释。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居住在美国的土耳其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谴责土耳其向他发出的逮捕令。土耳其指责他策划了上个月在土耳其发生的未遂政变。居伦星期四晚上发表声明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土耳其法庭没有司法独立，所以这个逮捕令只是埃尔多安总统推进集权、脱离民主制度的又一个例证。土耳其政府说，居伦策反了军队的军官，策划了这次政变。土耳其政府要求美国将居伦引渡回土耳其，不过安卡拉还没有递交请求引渡的正式文件。居伦曾经是总统埃尔多安的盟友。居伦否认与7月15号的未遂军事政变有任何的联系，并且谴责了政变。埃尔多安星期四早些时候对安卡拉商会的领袖表示，他的政府决定彻底切断与这个手上沾满鲜血的组织的商业联系。印度官员说，有人在东北动荡的阿萨姆邦一个繁忙的市场开枪，打死至少12人。有关当局说，在星期五的袭击中还有15人受伤。袭击发生在阿萨姆邦商业首府古瓦哈蒂以西220公里处的考克拉吉哈尔。 袭击者有几个人。印度时报报道说，袭击者还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摧毁了三家店铺。有关官员说，是一个波多人组织的激进分子发动了这次的袭击。有关当局说，有一名袭击者被打死，安全部队正在搜寻其他的袭击者。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万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